这个查验者呢，我们现在都会提到他们的问题哈。那有恩赐的时候，你有好像有工具一样，得心应手，这个做的人很愿意，很甘心做，而且做得很好，这个就不用谈了，因为他有这个恩赐。如果他还愿意付出的话，愿意去服侍的话，但是我们基本上会针对这些恩赐的一些副作用，好，恩赐的副作用。那为什么呢？因为会影响到神给我们恩赐的意义跟目的。他给我们恩赐是要我们能够跟家人，跟我们这个家庭，基督徒这个家庭，啊，不管是小的家庭、大的家庭，啊，我们自己的家，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个关系上面呢，能够彼此造就，啊，有我这个恩赐，我很有这个恩赐，我可以去造就对方，然后我自己也得到益处，这个是神的用意。神不是只有让我们，哎呀，付出啊，你很会做，你就做多一点，不是这样子。他要你也得到智慧，也得到益处，所以这个是神的目的，啊，他顾到整体，他也顾到个人，就一直我在强调神的眼光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会比较倾向于提醒我们这个副作用。啊，我自己是过来人，我知道，然后我也知道神怎么样借着这个。本来是我的长处变成我的一个节制，我会收敛，就是好像要伸缩，就有一个老练度，哈，不是说我都不要用，我要用，但是我用的不要变成损人还害己，
就不要有过。
对对，就所以上次保罗说，按着信心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得太高，也不要看得太低，我主要是动机问题。我们为什么做，然后我在评估我的这个恩赐的结果出来有没有爱，很重要。讲一句话讲得很对，但是你伤害那个人，让他反而是让他爬不起来，那就不是。我上次我们想到这个查验者讲话很犀利，很能讲，也敢讲，他你叫他该讲不讲他受不了，他会觉得他对不起真理，对不起他的神。我现在特别讲教会里面的事情哈。上次我提到有三点很明显的，当然当你在看那些恩赐的特性的时候哈，不是说每一个你都有，也不是每一个副作用每一个短处你都会有，但是这个是最普遍的三个。第一个我们谈过，他很主观，然后会自意以自己为标准，就有一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哈。然后他会重视然后忽略人，他没有办法理解人的感受，好，就明明这个就是应该这样做的，应该有没有一个应该啊？这个应该会在这个查验者的这个脑筋里面呢，应该要这样。那个应该那个观念，如果你发现你常常这样想，他应该怎么样，或者讲说这个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就踩到一个自义了。好，我在做主了。我自己在做主了，我就是那个审判官了。好，没有错，你的看法，你对于真理的标准需要我们来督责，需要我们来告诉人家怎么做。但是问题是，如果到一个自主一个自我说我的时候，那就要小心。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会忽略人的感受，你的重点是在让这个事情做得出来，但是如果这个当中对于人你忽略到了，忽略掉了，好，那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开始，如果你能讲什么，如果你能做什么，甚至你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若没有爱，爱是我们的神到时候的对你的交，要你交代就是爱。他说他对绵羊山羊有没有，我生病时候你来看我，我口渴你给我水喝，那个人说没有啊，他说有，因为你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然后他对那个山羊说，我没有见过你啊。
对，
如果耶稣来我们家探访哈，他一定会得到上宾，就是贵宾的待遇啦。但是耶稣说，你坐在那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是神的心哎，他要我们从心里做，而且这是我的本职啊，我就是这样做。 好，我的人就是这样的人，这是神造我们，本来不是这样，但是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提升，他帮助我们，他更新我们。所以这个还有一个会强迫人家成长，如果对方的成熟度就只有五岁，那你怎么样期待他做十岁的事情？我讲这个五岁十岁是一个 symbol 一个象征性的，他的心力，他的品德成长，他人格成长就不到那个成熟度，因为他从小没有被历练过的时候，就看他像孩子嘛。昨天牧师他谈到一个老人家上百岁了，然后儿子说他都不听话，因为孩子爱他嘛，都不听话。牧师说你不知道圣经说那个老人家会回到孩子的样式吗？所以如果他现在是个孩子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你要以孩子的那个来引导他，来帮助他所以有时候这个查验型的人看到事情就会这样，应该这样但是当他没有这样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的，真的很难。那这个难是什么？任何难的地方就是在造就我们。如果你都很容易服侍教会太容易了，每一个人有恩赐就去做他该做的，大家都好快乐问题是这个恩赐跟那个恩赐彼此有摩擦的时候，彼此有不认同的时候那其实不是故意的，但是很容易。所以我特别要强调这个副作用的地方好，这是上次我没有把它讲完的。然后呢，今天我要讲侍奉。这两个有这两个恩赐的人如果在一起，要知道怎么样不要有矛盾不要一个出矛一个出盾，就两个人就这样起来了所以我把它放在一对来讲。这个查验型的是你的思考从你的口出来，很会讲，
这个上次的不是，这是上
次很会讲。那这个侍奉型的呢是怎么样？是他的手的服侍，
这个是不要的，
并不代表他没有思考能力我们都有，都有思考能力我们都有他是手的，等于说他很能做他很能做所以呢这两种恩赐呢会带给彼此的这种所谓的矛跟盾。其实矛跟盾是一对搭配的，对不对？你有矛要攻击，你也要盾，你要抵挡，它是搭配的。可是到后来如果变成你拿盾我拿矛，然后对方总是要挡你，那你总是要吃，那就不对了这个矛跟盾是要一搭配的，所以恩赐是要搭配的所以呢，那这个侍奉型的，我们先来看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好，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腓力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这个是耶稣的门徒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约翰第一章约翰第一章43-45对。在这里是耶稣要去找门徒，他要带着他内圈的门徒，从这12个门徒担负着全世界救恩的使命。从这12个门徒，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地一直要往外面去，这个是神救恩的智慧跟他的计划。所以这12个门徒，如果我常常讲如果正兴你当主管你会选像耶稣的12门徒带有材料吗？我就不要讲教会，讲一般不会，他说 no 这个正确的，你不能说正确，你们没有爱心，你什么都可以要。他的机构，他的这个，他的体制，他要去把它弄好的，他有一个责任呢。所以呢，但是呢，耶稣呢，承担着全人类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他却找了这12个我们觉得看不上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因为神说没关系，化腐朽为神奇 你把这个回收的垃圾都给我拿过来，一出来哇，好漂亮的一件衣服，我们都不知道哎。以前很多那个回收垃圾回收的东西材料，回去做出来衣服好漂亮啊，好，我们都不知道，好那个好。但是神有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而且呢，我们当我们有自己的短处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让神来工作，不然的话我们会很骄傲。好，这个是题外话哈。我们看到这个啊，43到45节，好，请念一下。你的讲义上有对不对？
嗯，有的。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拉撒内勒人耶稣。”
这里提到，然后呢，往下面呢，
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
好的，好，你看看耶稣最开始在按着神的心意，他常去祷告，然后选找门徒哈、啊，要开始要招这些门徒。那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腓力，你有看到他的那个侍奉的那个恩赐吗？侍奉的恩赐就是很能帮助人，他很能去做事情，他自己听到看到说，哎，这个耶稣哈对他有一个，我可以讲说灵里面的一个触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说这个人就是我们旧约的时候。好，其实这些门徒一个主要的重点在哪里呢？当耶稣呼召的时候，他可以很快的，彼得也是啊，放下他的这些打鱼的工具，好，然后呢怎么样转换他的人生的方向，等于说认定耶稣，他们都是认定耶稣才跟的啦。好，等于说如果刚才我们回到这个正兴有一个公司，然后他要招人的话，那么那些人呢可能不是问说薪水多少啊，或者是这个工作怎么样啊？好、哦，位置怎么样啊？他可能说，哎，因为正兴这个老板，好、哦，让我觉得很可以帮他做事情，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你懂吗？这是一个例子哈，他没有开公司啊，你要找他去、啊，他有在做主管，可是没有在开公司，这是一个，因为他是管理者的恩赐很高哈、啊，好，所以呢。这个是耶稣找门徒的一个脉络，你可以看一下啊。他不是找那个一般我们在想的什么样高的什么样能力大，没有，他要找那些心里面可以委身，即使他们不知道他们要走的什么路哦，他们真的不知道，哎，他们就可以这样信任耶稣。那个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从谁呢？好，他们就是认定了这个主了，认定主是很重要的，认定这个恩赐的主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腓力，他很愿意帮助人，他很愿意啊，你看他听到这个消息，他也自己确认了，然后怎么样，赶快去找人来，这个是我很没有的，就没有那种热情，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没有那个热情哈，因为我们考虑很多，对不对？啊，适当吗？这个人适合吗？他会我也不想太肯定的去，有时候我太肯定的话，或许我不一定对啊，你懂吗？前后考虑很多，然后就有一个标准说怎么样才对。人家这个腓力一看到一听到，马上这里也叫那里也叫，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教会有没有需要这样的人？太需要了，太需要了。我常常我能够服侍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的服侍。我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的服侍，我做不了，我也不会开车，我也不常出去，我也不爱出去。啊，王老师知道哈啊。但是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在帮助我，所以我们需要彼此服侍的原因在这里了。好，每一次我如果有教课或做什么时候的一个群，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从来我不觉得是我一个人在做什么，一定要有，像我们现在 这个做这个技术的哈、哦，这个 media 这个叫什么？这个像我们的会议啊，这些网上啊，技术啊，还有你又得怎么样把它放出去啊，嗯、去把它点，这个都是恩赐哎、
嗯，
他们没有领薪水哎、哦，但是他们就有那个热情说，说、嗯、我愿意，我愿意，所以记得。没有一个人可以，我就可以单独服侍神。如果要彼此成长的话，这是神的用意啊。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第六章，约翰第六章六跟七节哈、啊。约翰一样是约翰第六章，好，他有这个恩赐，但是他也有他的需要被造就、要成长的地方。这个就是我说，当耶稣选择这些人，他们的心已经认他为主的时候，他好做事情。那如果像犹大老师要自己做主，你这个钱该怎么用啊？不能这样，老师要自己说出主意哈、嗯哦。他的观念跟耶稣的用钱的观不一样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了。好、哦，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一点，为什么特别这一件事情，约翰看到了？约翰有看到很多记很多别的福音没有记的哈。当有5000个以上的人，这个5000只有算男丁，至少应该是差不多快10000。耶稣说天晚了，他们肚子饿了，给他们吃。这老板讲的哦，等于说服侍他们，提供给他们吃。有时候教会会想说要不要吃饭呢、啊？花钱花很多哎、欸。本钱不够哎、欸，要不要叫人家出钱呐、啊？奉献呐、啊？有没有？好，我没有任何意见呐、啊，我没有任何意见哈、啊，我绝对是服教会的啊、这些啊啊、整个体制的决定哈、啊，我只是说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
其他教会也一样，也是有种类似的
呀， yeah, 给他们吃，但是耶稣盯上的是谁，你知道吗？好，约翰第六章第六第七节，来继续念，
他说。这话是要试炼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好，盯上腓力，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冲着腓力来的，表示什么？耶稣总是要让这些门徒们成长。好，往下面，为什么他盯上腓力呢？你看腓力怎么回答？第七节。
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他不是把耶稣认出来了吗？他就是旧约先知讲的那一位吗？现在耶稣说给他们吃的话怎么样？不是只有不够而已哦，不够这个是正常的想法哦。你看他的口气哈、啊，就是20两银子，老师你脑筋有没有毛病啊？20两银子来买也不够。哦、后面还有人补上说，何况这里是野外，哪里去买啊、哦、把所有的耶稣的这个不合理的、哦、要求呢，都想出来，这个没有错，这是正常人的想法。神不要我们都不要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不要我们自己的个性，记得神用我们的特性，用我们的想法来跟他一起同工服侍，这是神的，他不是我把我们连根拔起，生命是要连根拔起，那个罪要连根拔起，可是来到我们的特性的时候，来到给我们啊彼此服侍的时候，他是用我们原来父母生我们，包括我们有个性，我们有自己的天分，然后呢神特别又给我们这个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啊，就让我们在这里面就成长得非常的好啊。所以可以可想而知，这一件那么大的题目是冲着腓力而来，他要腓力学东西啊。我最近在讲一个主群在讲这个比喻哈，啊，我想你们都没有听过。律法师要来试探耶稣，他试探耶稣的时候呢，他自己已经心里面有底，但是呢，他就是要问倒耶稣，因为他们对耶稣非常的，我们说感冒，非常的看不过去啊。他说：“你为什么？我们认为守律法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可是你偏偏你说你懂旧约，然后你也在讲道，那大家都跟你，然后你也会行神迹，为什么你不遵守律法？就等于是在冲击到或者是挑战到法利赛人的信仰。这个律法师路加第十章那里哈，等一下我们又看到路加第十章的后面的一个例子呀。他这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他说我怎么样做 可以承受永生。我不讲内容了哈，你们自己去看。然后呢，耶稣引导他的思想，他回问他，他知道他可以答得出来，那你说呢？律法，你看他说他最薄的律法怎么讲？哇，这个律法师就更觉得，啊，你看，我来告诉你，啊，那律法他总不好一条背到第十条，因为以前有人这样子的，就从里面讲几条，他就很有把握的把他们犹太人每天早上起来念一次，手上戴着也是这个经节，出门的时候在门框上也要再念一次，那是什么？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犹太人每天一定要一次再一次，他们不是只有这一节，他们要背三节，从大老到小滚瓜烂熟。然后他还回了一句，这个是这生命记第六章立位第十九章，爱邻舍如自己。哇，他这个律法是非常有把握的，就像这个腓力一样，即使你有二十两银子，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人的想法。所以当我们在信奉神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神总是要把你的心胸，你的心胸扩展，把你的思考突破，能够够到他的那个又高又神圣的心意跟想法，他一定要帮助我们。他不是他考这个腓力的事，不是要为难他，他让他看到，哦，可以这样，是爱。所以你要看到，我刚才讲到那个路加，你们可以翻到路加第十章哈，那个耶稣的引着这个律法师，他来意不善，可是耶稣的耐性，那个温和的态，那个温柔的态度，他不会因人而异的哈，本性就是这样子。耶稣不会因为这个人挑战我，这个人欺负我，我就会有不一样的啊，你拿枪我就装子弹，不是这样的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你要拿刀，彼得就动刀了，有没有？
对，
他说收刀入鞘。我们的恩赐是帮助我们被造就成耶稣神要我们成为的这样的人。有一天见到耶稣，我们都会见到耶稣哦。你叫他的时候，耶稣说：“哎呀，好孩子，好，你真的是学到了。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他的宝贝哈。好，那么我刚才谈到这个律法师，耶稣也有用恩赐在服侍这个律法师，他的心态是要攻击，然后耶稣把他转成一个很和谐的情况，问他都答对了。接下来律法师要证明他的有理啊，这句话就要证明他有理，这是我们本性，我们总是要证明自己有理，我们用很多心思来防卫我们的理。他马上有第二个问题，那谁是我的邻舍啊？他的问题一出来，耶稣就有话讲了，因为耶稣就针对着要拓开他的眼界，要让他突破这个旧约的这种守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守律法是应该守的，可是不是只有说你守律法就可以承受永生。我们讲过嘛，就是爱嘛，啊，谁是我的邻舍啊？意思是什么？哪一个人才配得我去爱他？因为爱邻舍如自己嘛，哪一种邻舍我才爱？这是犹太人的观念。这些撒玛利亚杂种，他们是不洁净的。
对，
啊，这些这种行为，这种这样的人不配。可是偏偏耶稣就去跟那些罪人在一起。他说：“我来就是要招罪人，就要医治有病的人。”这就法利赛人认为说：“我们没有病，我们比你更行。”耶稣是把他引到后来讲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好撒玛利亚的故事的时候，以后我们会讲到啊。他问这个律法师说：“你认为谁是这个被打伤被抢这个人的邻舍？”本来问题是说谁是我的邻舍，我可以挑啊，有的人不值得我爱，不值得我付出，有的人是值得的。耶稣反过来说：“ 撒玛利亚这个被打的这个人的灵舍是谁？原来不是谁是我的灵舍，是我应该怎么做人家的灵舍了。这个意思是这样，人家的邻居了哈、啊，我要怎么样去做邻居？那如果你去看那个利未记十九章里面，你就可以找出神讲的邻居邻舍是什么意思，不是只有地域性的隔壁的人，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啊、你去看，然后啊，爱邻舍是什么意思？他说看待那个外地人像自己的人，爱人如己。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这个律法师他变成耶稣问什么他答什么，而且他都答对了。到了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本来是一个矛盾的一个情况下面，到那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为什么律法师可以这样子来回应耶稣，他一直在被他引导，就是那个爱那个耐性，他引导他。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就看，我讲这个意思是要你看到这个耶稣要考这个腓力的事，是因为针对他需要成长，所以帮助他的信心，兼顾他的这个好，好。那么现在呢，这个是腓力第一个，腓力很明显的，如果一个不喜欢做事情的人，他不会管耶稣说给他们吃，反正跟我没关系，他们弄我才弄，他们不弄我，对不对？他就是有那个热情要做，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做啊，我很愿意做，我也愿意跑路，我愿意去用手工作，然后去帮助人，可是这个我做不了啊。这个是腓力的难处，因为针对他的这个能力上面，那耶稣给他做了一个挑战，一个考试。好，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第二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就一样，路加第十章尾巴那个马大跟玛利亚，我们都很熟悉哈。首先我要帮马大平反哈，很多人都会把马大当作是一个啊什么人物，什么什么
负面的。
负面，对，负面人物，
他其实也有发言，应该被他评。
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说，他没有缺点，我们就是在讲我们的本身的恩赐的负面哈、啊。但是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怎么看这个马大的这个服事上面的问题啊，但是马大本身。不是他做错事或做不到该做的，不是他尽力而做啊，他很甘心的去做，可是他有一个能力够不到的地方。通常这个服侍的人拼上命都可以做，你知道吗？真的，他可以牺牲自己的，很多服侍性的恩赐的人哈，他可以牺牲自己家的人，孩子可以不吃饭，他去顾别人孩子要吃饭，很多是这样子的。因为他那个热情啊，就是要服侍啊。他家的孩子反正平常也有在吃嘛，那有一餐给人家吃，哦，他不会觉得怎么样，所以他会舍己而去给别人。这个服侍人是很慷慨的，很能分享的。那啊，我刚才说要帮马大平反，是请我们拿掉马大是一个半黑脸的啊，我们讲戏剧的半黑脸，他不是黑脸的。他是一般很平常的人，他很愿意服侍的人。等一下我再给你一个经节，就看到每一次有在做饭的地方，有在服侍耶稣跟门徒的地方，都有他在那里。这个我太需要了，我告诉你我的我如果没有饭吃，我宁可不吃，还会像有些人，哎呀，做这个做那，我说每一次那个菜来生的我就吃，你叫我再把它洗一洗，再剥一剥，再炒一炒，那个话，我就是很不能动手的人呐、啊，这样好不好？这样讲哈，很懒，很没有能力动手的人，所以我很羡慕，请你记得，我很羡慕那些我没有的恩赐。看到人家那个勤劳哈，徐妈妈嘴角在笑了，我常跟她说，你年纪大了好不好？停下，我都为她累，你知道吗？我说哎呦，我都不想做，你怎么会这个？你还要这么辛苦的做哈？真是哈，眼睛这样怎么好？那就是我没有的，我真的做不到啊，我做不到。那耶稣带着门徒来，这是他们常发生的事情，不是只有不是偶尔。 那你也看到马大是常常在伺候的，就是那个角色就是在那里，你只要不做，他不会心甘的了，哦，他就是一定要做。问题是做到一个地步，他怎么样？好，请你们念那个马大对耶稣哈，这个第40到42节，路加第10章40，先念那个马大对耶稣讲的话，那第几节？第40节是吧？请你。
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好，问题在哪里？问题你做了，你甘心做了，你付出了，你牺牲了，结果等一下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他可能也在还在伺候人家。不吃它是没关系的，可是到个地步心里面烦乱了，忙乱了，我们的恩赐再怎么样的大，再怎么的好，都会有限的时候，因为它终究是圣灵给我们的，它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都会有限的时候，都到一个地步你有一个底线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要造就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刚才说难处，当你碰到哪一种人很难相处，很难找的时候，就是要你的生命能够成长，好像一个种子蹦出芽来一样，就好像哎，这里长了一个新的，好，类似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向度。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耶稣的回答，请继续念耶稣的回答。
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OK， 好，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没有说你生什么生什么气，你要做就不做就吃个简单的三明治也没关系，你要做多丰富嘛，有人就会说，你看他就喜欢爱表现嘛，喜欢做的让大家觉得很好吃嘛，也有人会这样批评他有时候就是你懂的意思吧就是有不同角度的人，我讲过这个恩赐会带来不同的眼光跟不同的看法那这个时候马大认为我的事很重要，我要做到这些我招待的人都吃到饱吃到满意，甚至还可以带回家，这是服侍者的心，你知道吗？他做东西只会做少的，他可以做一大锅的。徐妈妈来点头了。那现在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心疼他。马大，你为这些事情心烦乱了。如果你喜乐，一面做一面稍微听一下，或者是一面还会赞美主，那这个是太完美了。可是呢？从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个恩赐本身我做得很顺利很得心应手，可是我的生命里面的问题彰显出来之后，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造就所以他耶稣关心的是，但是你没有选择上上好的福分。我不是说玛利亚不用帮忙，他们还有可以有别的办法，可能马大一开始觉得说哎，我来就好了，我很行，一开始他也没有去叫玛利亚，对不对？让他去听，因为这个妹子他们是很彼此相亲人呐、两个姐妹一个弟弟，后来那个死而复活那个拉撒路他们一家人很亲的，你们可以看到每一次三个人一起服侍跟着耶稣，然后招待耶稣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是我让你看到的，神针对着我们里面生命的这个不成熟的地方，或者是需要更新的地方，让我们碰到一个处境，容许你用你的恩赐去服侍，但是你会碰到壁。不要以为有服侍有工具，你就好像可以穿墙、可以跳墙、可以穿可以六头是吧？什么三宝六臂呀？有时候我们会这样那个工具一拿起来拿起来后得心应手，一说这做到后来三头六臂还不行了被折断了所以你看到，我希望你看到耶稣在看到这个服侍的人，腓力也好，或者是马大也好，我们的恩赐的主怎么样来看我们？他心疼他，马大，我希望你做了，得着那个神要你得着的这个最重要的福分。然后又有一个地方也是一样这个问题就是 也是一样，不是这个问题，一样是这个场面。你可以看到哈，另外一个地方是在约翰十二章第二节，在那里告诉我们，好，请念一下。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好的，谁在伺候？
马大。
又是马大在伺候。他弟弟在做什么？他弟弟坐在那里，可能跟人家交谈，跟听耶稣。他弟弟也做这种事情，就是这个玛利亚啊。往后面你就看到，又是玛利亚怎么样？做什么？打破他的香膏来抹耶稣。这个祭事呢，耶稣把它形容作为我的埋葬预备。你知道在后来耶稣死后，他们帮他抹油只有两种，应该有三种，他们只有两种，好，那玛利亚这一种就是所缺，他们有三种，那么这一种就是他帮耶稣先预备他的埋葬。因为那个时候逾越节又碰到安息日，他们是不能去买东西，不能预备的啊，所以一下子要找这个是找不到的，其他两个可以买，这个不行。所以呢，耶稣说他是为了预备我的埋葬。为什么玛利亚会做这件事？我不认为玛利亚会希望看到耶稣死，所以就先帮他擦那个尸体要擦的东西，因为他听进去了。耶稣讲的时候，他耶稣要上十字架前的那个礼拜一再的讲，我要被杀，我要被害，我要三天复活。他重复跟他的门徒，跟他四周围的人，在跟他的人讲，只有玛利亚听进去，以至于到后来全部的人都不能接受那个场景。他的母亲很无奈的到他面前去，当然他的母亲有先知的这个根基啊，玛利亚他的母亲蛮有先知预言的根基，所以他可能也有预备。但是呢，这个玛利亚他的妹妹为主预备了埋葬，多美啊！他说要成为一个美事，多美啊！其他人怎么看？好浪费啊！哎呦，这么一年的价，一年工资的价钱，你去把它，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少女要存着很重要的。好，他们有点像我们在存嫁妆一样，哈，就好像这个是我私人的藏的，哈，什么时候用？但是我一定很宝贵的，所以它叫做啊拿达香膏，叫做很珍贵的拿达香膏，哈，他们把它取个题目，哈。所以在这里，我不认为玛利亚她的妹子玛利亚都没有问题，都没有她的恩赐的这个啊负面的地方，比如说她不被了解。对不对？人家不了解他，你为什么这样做？那你可不可以让人家了解你一下？或许你可以跟你姐说，你知道吗？他也可以分享啊，跟马大说，你看耶稣这样想，就是他做的事情很特别，但是他做的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学习的，他得到了上好的福分，他爱耶稣。今天我们所有的服事都做的重点，我就是只有坐在耶稣身上，我爱他。就可以存到永恒，绝对不会浪费。不然有时候我做到后来怎么样？哎呀，灰心了，遗憾了，白费了。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哦，会觉得好像很不值得啊。但是呢，这个玛利亚盯着，不管人家怎么责备他，怎么看他啊，那我认为的，这是我自己的话哈。这个别人有没有这样想，我不知道。我认为玛利亚为了让肢体更和谐，好。或许他要去听耶稣讲道前，他知道他自己比较没有能力做这些啊粗重的用动手的，他可以跟马大说，我有去听到你需要的时候你叫我好吗？可以这样子沟通啊。所以啊，我们就看到两个很完全不一样的表现，没有说谁好谁不好，而是神的心要我们怎么样得着，我们这个做的人要得着那最好的福分。好，那我们现在稍微思考一下，马大跟玛利亚的不同是什么样的不同？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不同？
恩赐的不同。
恩赐有不同 ，OK，好，恩赐有不同。好，像玛利亚可能很容易学习，很容易听，她是这个脑部以上的恩赐，好，她就会思考，会听， 会，但是他的动机，他的针对点就是耶稣了，这一点是我们都要学习的。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针对，我们就是针对耶稣。如果有人反对你，他也是反对你心里面的动机要服侍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讲了一句你该讲的圣经的话，你出于爱心讲，对方对你有敌意的时候，就像耶稣那个法利赛人对他有敌意的时候，他知道我不能不讲，而且我讲是出于爱心讲的，那我也不会因为这样我就灰心，我就不做，不是这样。但是我如果做了，我没有埋怨，我没有任何的论断人，我没有要求人，哈。那像这个就会刚才讲会强迫人家成长，我旁边有提到这个查验者，这个会就是你应该要这样，你应该要这样。可是问题是你要把他拉起来，他拉不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成长是要时间的，哈。所以呢，恩赐有不同，我想他们的生性特性也不一样。
嗯，
啊，一个是很感性的，啊，这个都不是对错的问题啊。一个是很感性的，他就讲出做出感性的事情来。那有一个呢是有话就讲，然后呢有事就做这样的。啊，你说哪一个？这个没有高低，也没有好坏，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需要，我们都非常需要彼此。啊，还有没有？你们看到马大跟玛利亚他们有？我在讲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怎么样，有什么不同？他们平常也是很亲爱的家人，对不对？ Yeah. 哦，他们这个是因为有耶稣的形状，所以把他们的事情、他们家的个性就把它写在这个福音书上面，就让我们有一个看到说哦，有这样的事情，也让我们可以学习啊。是的，都不一样，所以讲出来的话的方式也会不一样啊。所以不要把不一样当作是矛跟盾的，这个它应该是配对的啊。因为不一样，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的不一样，不要要求，我们做尽量去做，我们做榜样啊，我们让别人感化他们去做。但是如果那个人没有我们这样的特性跟恩赐的话，那我们不能以自己为标准。
你的恩赐不见得跟你的能力，
对，天生的那个能力，嗯，能力做的不一样，我们叫它不一样。我们现在讲到不一样的时候，哈，不一样的时候是讲到我们要尊重彼此的不一样，要容许对方跟我们不一样，要用我们的标准来要求人家。就像这个查验者就会强迫人家成长，因为成长的能力不在我们身上嘛。我们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是那个心呐，啊。哎呀，巴不得你啊！那问题是生命是神给的。那个浇灌栽种在我们的，我们去服侍，可是成长在于神，那个成长的能力在于，对了，是的，那句话也是很好，好呀，嗯，还有一个，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还有一个哈，其实还有好几个啦，你们看上面有那个亚拉尼亚啦，还有其他的哈，还有一个那个啊，那个使徒行传那个腓力，你们可以自己去看，我再讲一个好了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16:1-2，好，请念。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间隔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
好的，谢谢。这个菲比，好，这个名字很特别哈，菲比。我给你们的例子都有男的有女的哈，所以表示呢，男的男性女性都会有，都会有啊这些恩赐啊。那么在这里呢，保罗把他解释了啊，他是那个常常素来就是不断的继续的一直在帮助人的人。那保罗自己本身接受过这个菲比很多的帮助，他认识他，所以当你在教会里面用你的恩赐在服侍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帮助对方，帮助他没有你的那个部分。好，为什么保罗需要他帮助？而是保罗有他软弱的地方，有他需要扶持的地方。那年纪大而且生病了，好，那这个菲比呢就用他的这个帮助的恩赐，以至于在这里呢保罗就交代罗马这些人说，这个姊妹去的时候，好，这里有两个恩赐，一个是 我们叫做自主性的，我有这个恩赐，可是我做不做是我的选择，没有人可以强迫我。好，第二个是有职位性的，责任性的执事，他是女执事，有没有？他讲到执事，我现在想想像是一个位置，好像教会里面的一个官位，是不是？我们用世俗的想法，哎，有执事，哦，他是有那个干部，我们讲干部，对干部，你会觉得什么？好像有一点位置是吧？有一个哈，我们那里有一个警官哈，他给我看一个他的门上的，我们那个区的那个警官 ，county 县哈 ，county 的警官，他是基督徒，他曾经跟我去中国服侍过，他叫做那个 Snyder 哈，那个Mr. Snyder， 他的门，他的看让我看他的那个一个图案。他的门的一个有一个图案的一个象征性的图案，他说哈，他有一个三角形的图案，他的三角形呢是这样子的，
倒的。
他说我的位置在这里，这里人很少，这里人很多。他说我的位置在这里，他以一个基督徒的仆人公仆的心态来做他的职位，他做得非常好，他有基督徒的原则，他有那个爱心，然后非常的他有能力，我们讲到有能力，他也很有能力，他是已经 连任了好几，就是 被选出来好几次了。那这是他看我看，他说你看这是我的那个办公室的一个图啊、他也让他的部署很清楚告诉他们，然后他也在那里在传递基督徒信仰里面的这个人跟人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的观念。好呀，好，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个菲比有两个，一个是所谓的职分性的，职分就责任，你一定要，这是你的位置，你就要有责任啊，这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呢他本身也有这个帮助的这个执事的这个恩赐。好，那我们那么这个恩赐本身呢，会带，如果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侍奉者的恩赐的那个上面对一下，你已经有打你自己的，看看哪一个多少哈，对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些是他们的正面的啊。那到后来负面的是什么呢？负面的我也是讲三点哈，第一个。侍奉者很容易会去批评人家，会看到人家的短处批评，因为他很多事他眼里有活，可是只有我在做，别人都不做的时候，他无形中就会像马大一样怎么样，会烦呐 啊也会乱，他看到事情做不来，那么大的事情，那么多事情只有我在做，他就会产生批评。然后第二个，他会忽略自己，如果夫妻之间都在服侍的话，妻子或丈夫其中一个是这个侍奉者的话，另外的配偶提醒他一下，他忽视自己，不是只有自己，也会忽视家里面的人，牺牲家里面的人，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牺牲，我们如果要帮助人我们都要牺牲，不是要牺牲要，但是我们不要过啊！刚才杨兄要过分到一个地步呢，就不平衡了，会变成反见证。啊，有时候你跟一个执事，或者跟一个谁说，哎呀，跟一个他的配偶说，哎呀，我们教会很需要他，很需要他。他心里面说，你都不了解他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有，我们高家有一次那个我们在台湾服侍的时候，一个长老的孩子，他长老在教会啊，也算就是有很多服侍，然后他说啊，你爸爸是长老，他说是，他说在家里面呢，讲得很难听，他说在教会是天使，在家里面是魔鬼，
对，很多，
有时候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子变脸啊。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短处在哪里，会忽略，会牺牲自己的，会忽略自己的。 好，那么啊、第三个呢，有一点哈，很容易会给人家有压力的地方在哪里？常常会介入、干涉，等于说呢，啊、那个过了，那个很好哈，这个词很好，就是我们会介入到本来你不用介入的，我们会让给人家有压力，好，会介入干涉，好，这个是啊，那啊，对于这个侍奉者哈，我们如果有旁边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哈，他们有一种讲需要吗？这个特性里面有，你有看到那个里面特性讲到说，他们需要被怎么样？要被鼓励，有没有？我们都需要被鼓励了，哦，但是这侍奉者哈，啊，很劳碌，很愿意做的这样的人呢，他有时候很需要被一个，不是虚荣心哦，但是他很需要被你跟他说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啊，他的那个有人伸出手来，伸出援手，我们要谢谢他啊，啊，还是。
其实有时候那种鼓励其实是就是让人家有，就是好像是那种是人家真的有看到你做的，
对，
他其实好像也不是完全需要你的赞美，
不是，
他只是需要人家看到他做的，然后就是有点 appreciate， 就是能够不是说一定要讲很好听的话，但是就是 appreciate 他的付出。
你讲得很对，讲得这样我就对。
然后人家有看到他做的事情，
是的，
而且也不是说就是应该做的，
我做的有用。我想这个重点非常好，好，为什么他们这个特性哈没有对跟错？如果你过分要人家肯定，我做的都没有人看到，都没有人讲我，就只会赞美那些人的话，那我们心里面就像马大一样了，好。但是呢，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付上心力在做的时候，我们不要好像觉得理所当然。啊，哎，徐妈妈总是给我们一大锅汤，今天怎么没有做呢？好像就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啊。
我这个，
但是感恩的心是我们的特性，基督徒的特性有感恩，没有什么应该的，所以我们领受的人，不管哪一个恩赐啊，领受的人，我是在讲说这样的特性的人，他们有这种特性，就是说当你给他。你如果给他一个回应了，这样好不好？你我不是叫你讲嘴巴讲的，口中啊，就要从心而发的，你领受到了哈，啊。我每一次看到这种恩赐的人，我真的是感恩不尽了。我可以说感恩不尽。好，啊，那我巴不得我也能够像这样学习哈，啊。那这样的话，等于帮他加油，好像在帮他加油一样。这就是彼此啊，对。那用口的有会用口的人，就多讲一点。哦，有口的人，有口的服侍啊，有口的恩赐啊，那你的口就要拿来造就人啊，就是这样，好，我们先到这里好了。